好，那我们就开始。谢谢大家的祷告。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一期学习的应该是最后一次课。我也看了一下呢，就是说我们最近一段学习呢，我们是把第二系列的第一本和第二本，我们简称它为婚姻本和家庭本的合在一起，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这样，大家手里应该都有这个材料。这样，我们其实知道是说呢。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学习的这个首要原则的这个内容呢，它是有四本呢，是称为第一系列，另外四本称为第二系列。那前面这四第一系列的四本呢，它就比较更基础性啊，它讲到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成为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一个很根本的心意，是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在成为门徒的这其中呢。很关键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归属于一个群体，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当地的教会。第二册呢，就讲到当地的教会呢，是由一个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所以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圣经有用了好几种比喻来看待一个教会，也用了神的家，这样也可以当成一个比喻。但另一方面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第二册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从一个家人的和家庭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教会啊，那就是这个就讲到教会是什么。第三系列是讲到融入教会的使命，就教会要做什么。那我们这个班应该是培养心灵的习惯这一册呢，就没有怎么跟大家仔细的分享，这是也是很关键的一块这样。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们这一刚过去的这一期的学习，就是把他这个婚姻、这个夫妻关系啊，婚姻的首要原则和这个传递你的信仰，就家庭的首要原则啊，我们是分了这两次跟大家，这两册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看的这样。所以呢，我们算是走的一个简化版，精简版吧，不叫简化版，精简版呢就是把每一册的内容，这个婚姻的首要原则里面关键的三课。然后呢，这个家庭的首要原则的关键的三课，先跟大家分享完了之后，在过去的连续两次课里面呢，就把婚姻和群体，还有家庭和群体的这个家庭和群体的这个关系呢，又加了两次，就把这两册讲完了。这样，这是我们大概过去这小半年的这么一个一起学习的内容吧。我跟大家可能以前也提到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材料的结尾。这材料的结尾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词表，就是比方说这个婚姻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材料，在第63页，它就有讲到这个关键的词表的内容，对吧？它就有讲到，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西方，它有一些常用的词，那这些常用的词呢，用了很久时间下来呢，就变成了大家的一个概念，一个印象。借着这些词汇跟印象的使用呢，也就变成了人的一个观念。这个是这个我们就要留意的。比方说平等主义，它这个词呢是近代的一个常用的西方常用的一个词，就基本上认为呢所有的事情应该都是在50-50的基础上平等决定。它是比较反对父亲和男人在婚姻和家庭中有一个主导的作用。这个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呢，这个呢也是在西方，包括在教会内呢，曾经讨论，到现在还在讨论的，就是可能传统上认为男女有别，女性有她特别的特点跟气质，男性有他特别的特点和气质，但这个讲求平等主义的呢，就觉得这个差异性应该不大，也不要因为有这个差异呢就。去掉一些功能和去掉一些角色，这样他们借着这些把这些差异去掉呢，也就使得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的不同也越来越被淡化，这样。然后他这里面第三个也讲到这个女权运动啊，那这个也是20世纪1900多少年的时候就开始的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的影响，大家可以就是看到，就是说。这些所谓社会，我们通常甚至可能已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词和表达呢，慢慢这过去这将近100年的时间呢， 基本上就变成了大家共通的一个观念，这么接受的这样。然后呢，我们这个学习呢就进到这个头这个词啊，那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圣经里面使用了这个词汇这样，那就与基督治理的次序有关，基督是教会的头啊，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样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跨代传承啊，那怎么样从强调婚姻的关系是神所设计，然后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以至于信仰能够从一代又到下一代能够传承下去。然后这个所谓的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呢，也是近几十年这个在西方有很多的这个讨论的，甚至到了一种程度，就是男女的这个可以不应该把它简单的定义成男或者女，那可以互换，甚至可以不是一个两分的，而是一个连续的啊，性别等等啊的这个核心家庭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讲到现代社会文化对男女对人的定义的一个攻击，这样核心家庭这个概念呢，在西方也是越来越普遍。它一方面似乎是不错，就是承认了家庭的价值的重要啊的核心家庭的这个表征就是一家人有父亲、母亲，然后孩子跟宠物，就是然后他们自己在一起过日子。这种的文化的变迁呢，它当然正面是强调家庭的这个重要，你还是要成家有下一代。但另一方面呢，它特别强调它的独立性啊，而不鼓励他家庭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群体，就是教会当中。所以这是也要注意的一个方面。然后在这一期学习里面有提到族长制的概念，还有提到后现代和后启蒙运动的概念，啊，当然也提到清教徒他们对婚姻和家庭、对工作那个时代的认识这样的，还有就是这个顺服的这个概念和软弱的器皿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在讲到婚姻本里面，借着这个他最后这几页的这个术语的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回顾在家庭本里面，他提到的重要的概念呢，我给大家把它打出来。在家庭本里面，他就是提到独裁者、权威者和纵容者。那这个用到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就是你比方说，有些时候独裁就是这个父亲这个大什么主义吧，所以控制一切，独裁。然后纵容呢，就是好像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溺爱。那权威者呢？是可能是他这边比较正面的在讲，就是说他设立明确的权威界限，但仍充满爱心的与人交流，尊重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就像说是我们说是神是有权柄和权威的，但是呢，他在使用这个权柄和权威的时候，乃是出于对对方的爱，也是承认对方的价值和尊重，就像神对我们一样啊，还是啊，视我们为很有价值和尊严的个体，所以呢，对我们也充满了爱，这样，所以这个也就是从这个表述里面也就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对待下一代呢，我们是不是独裁，也不是到另外一个极端溺爱纵容，而是在爱和尊重的基础上来行使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位分权柄这样，所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在这一个材料里面提到的一个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养育理念呢，那这个呢在很多的家庭，包括西方和东方呢，我都注意到这个，就是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围着孩子在转。当然，大孩子是很小的时候，做 baby 的时候要好好的呵护养育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要让他来听取教导，服从规矩怎么样能够让他塑造他的各个方面，所以就不是以他为中心这样，而是让孩子归属到以家庭以神为中心的所以这个是对现代文化的一个反思，一个观察和反思吧。然后呢，延伸家庭的概念就是讲到说，当我们在越来越又回归到说家庭是由众家庭的组成的大家庭呢，我们就注意的看到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情况是由 除了夫妻之外，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样的。其实不难看出，这个在第一代教会的时候，保罗还有很多的使徒，早期教会的发展，他们是大大的使用了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网络的所以很多的时候，福音教会的建造都是跟原生家庭本身固有的结构是发生关系的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有原生家庭这个结构，那也可以从原生家庭这个角度入手。我自己就知道不少的情况，就是一个人自己信主，然后成长之后，他就有很大的热忱，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原生家庭成员，那其实很快就可以在一起，甚至有聚会。等等等等，共同的成长，这是延伸家庭的概念。这地方写 X 代，这个因为这材料可能也已经稍微有点老了。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在西方称他们为Z generation，甚至 Alpha generation。所以说这个Alpha 代和 Z 世代，所以就是已经越来越每一代有它不同的这个特点。可能在国内是讲的是00后。10后这样的，OK，然后这里面也提到家庭管理这个概念，特别是在设立长老、设立教会的同工带领的时候，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上次可能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些时候，比方说姐妹非常的追求，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神的这个带领和赐予，特别是做到在教会里面特别重要的这个带领啊、监督啊，或者是主要同工和长老这方面呢，就是按照圣经的这个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里面的这2段里面的教导呢，他是特别的强调这个家庭的重要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有些时候把过多重要的担子加在一些的一些比方说姐妹身上，特别是她家庭还不是很一致的时候呢，也容易产生一些更大的压力吧特别是也针对他们夫妻，所以这是每个教会在他们根据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的教导当中要认真考虑不能操之过急的地方这样。特别是这像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内容也特别强调家庭是教会是由一个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呢，就特别希望求神赐给我们当中就是有这种夫妻都是基督徒，然后都愿意一起成长，然后好好装备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家庭的。然后我们也提到家庭文本和家庭准则的概念，就是说，那我想，我们这些的学习呢，就已经很多次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概念在，在圣经的书信当中，比方说保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彼得在彼得前书，还有群体大家庭的概念里面，在提摩太前书，然后提摩太前书第5章讲到家庭中的寡妇，然后提多书里面。也讲到不同的年龄层之间的这些互动这讲到一个大家庭，最后还提到一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那这个就是说，就是他挂名基督徒，但内心并没有真正进入信仰或者是呢对信仰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非常非常粗浅和片面的一个阶段也不见得很愿意去继续的成长这样。OK，所以这个是这些关键用语的。这些表达，所以呢，这给大家一个机会吧，就是说，你可以去回顾，然后也可以巩固自己这些的学习。我们虽然没有说每一课这5课都用单独的一课来做，但整体虽然是合起来讲的，但是呢，大概这些原则可能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跟大家强调出来。比如在夫妻关系中。我们就要注意到呢，这个因着这个现代文化对婚姻的重新定义就产生很多的混乱和挑战。 我们其中就从正面看呢，就知道说这个稳固的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也要去帮助这些家庭呢去辨别这个文化和错误教导的影响。这个提多书里面就讲到克里特那个岛上的风气特别的不好呢，就使得教会内部也非常的乱，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就会变得非常的软弱，就不能够真正承担神所托付的使命，所以这是第一个的首要原则，关于夫妻关系里面。然后第二个首要原则呢，就说神他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根本的夫妻关系的蓝图啊，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里面所描述的啊，妻子当如何，丈夫当如何啊，如同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样。第三个首要原则就是讲到婚姻的心灵呢，就是灵魂呢，就是彼得前书3章1到7节里面就讲到，这就是比较常常被用在当夫妻双方还不完全一致的时候，甚至有一方还没有信主，比方说妻子是基督徒，丈夫还不是，就强调妻子当以敬畏与顺服主为基础来顺服丈夫。如果是丈夫是基督徒，但妻子还没有的话呢，丈夫要按照神的启示来带领一个家，尊荣他的妻子啊等等。所以说这就讲到说，在内心当中，我们从根本上，我们学习尊重彼此。虽然可能有一方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在属灵上还比较的年轻，但是我们不能缺了尊重和爱护。那这个是在夫妻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基础吧。然后第四、第五个首要原则就讲到，在夫妻当中夫妻就像我刚才提到一个核心家庭，他们如果夫妻不好好的就鼓励夫妻能够积极主动的连接到教会当中，这个年长的弟兄和年长的姐妹要把信仰传承给年轻的弟兄和姐妹，尊荣神的道，完成使命。那弟兄要特别的带领自己的小家参与到教会当中。那姐妹们也要帮着弟兄一起巩固婚姻和家庭。OK，最后是提到呢，这个因着我们每一代如果都能够保持一个终身持久好的婚姻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为这个家庭就提供了很关键的这个一个稳固的平台。那借着这个稳固的平台呢，就一代一代的信仰的传承啊。好，这个是夫妻关系的五个首要原则。那家庭关系呢，也有五个首要原则。就是第一个呢，是同样的，就是看到强健的家庭对于教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用了提摩太和他的祖母和母亲，怎么样把信仰传承给一代一代传承给他们。然后第二个是在家庭关系第二种首要原则呢，就是神对家庭生活呢也有个根本的设置。这个是就是用了以弗所书第6章的内容。讲到子女如何孝敬和听从父母呢？父母不惹儿女的气，并且要主的教训中来教导他们。第三个首要原则就讲到，在塑造儿女上呢，父亲的角色非常的关键，不惹儿女的气，不使儿女失去志气。第四、第五课呢，就讲到我们这个家庭呢，也要连到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然后呢，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特别是弟兄呢，要特别承担起角色来带领这个家庭呢，而且这个要学习稳固和带领大家一起参与到教会来成长，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期学习的这个重点它从某种意义上呢，如果这么讲出来，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或多或少都在不同的场合。不管是在主日教会聚会，还是小组，还是自己的读书里面，都有听到这个。但是呢，他的强调的要点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社会文化对这些神对婚姻和家庭这些最基本设置的冲击。我以前跟大家也可能分享过，就是很多在这个时代恶者的伎俩，他使用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来反对这神的话呢，他不直接攻击你的信仰，但是他攻击你的关系，攻击夫妻关系，攻击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个夫妻关系非常的紧张，然后家庭也破裂，随之而来呢，借此也就对教会也产生很大的冲击和伤害。 所以他借此来毁坏教会，毁坏神的心意和作为。所以呢，这个是整体的一个其中一个12原则，就是我们要特别是服侍的，我们要很多的这个智慧和识别。这个总体来讲，这个还有第二个大的要点呢，就是说我们教会一定要注重夫妻和家庭的这个扶持因为这个是它就是成为教会这个大家庭的各个小单元，所以如果每一个小单元都晃晃悠悠，都存在很多的挑战、问题和不和的话呢，很难是想说能够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做事情能够做得顺利和得心应手，相反的是反而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呢，教会虽然可能过去常常是以事工为主导我们这个学习就提出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看法，就希望我们能够专注在怎么样能够把家庭能够稳固，然后也让家庭能够跟大家庭有个很美好的连接。整体来说，就关于圣经、关于家庭和夫妻都有一些具体的教导，然后就是信仰传承。你也可以把它10个合起来总结成四五个或者三四个，甚至变成我们可以日常操作的部分。好，我的总结就到这里了。今天这个课呢，大家我可能我们在座的应该都经历过，就是其实是大家分享的时间根据这一段时间这半年的学习这几册内容的学习，我们回顾或者请大家分享吧，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心思意念的有没有更新和转变，然后我们对话语对真理的认识有没有提高。对经文的这个理解，最后看我们具体生活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计划和已经有的一些的转变，所以这个是我想剩下的时间就是主要是交给大家，来请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对这个课程有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就像刚才老师说，以往的时候呢，以事工为主导，就是说对于家庭，包括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有的时候，为了事工的话呢，我们常常也会忽略，甚至家庭的生活呢就不平衡。虽然呢，我们也在做，但是呢，收效呢甚微，包括我们会众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以往的时候没有怎么就是对这一块的话呢去关注过。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呢就调整，就是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子女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看见或者这样一个更新呢，能够带进呢，就是在教会牧养的方面，也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建立就是小的单元，这样呢就能够使教会呢能够更平稳的这个往前走。也许我们有的时候个人一面我们很热心或者说很敬虔，但是呢家庭关系呢张力比较大，我自己常常也会觉得有时候这方面家庭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就会。四份呢，感觉到无力。感谢主，这个课程呢，非常的有帮助。我也希望下面的时候呢，也是想用这样的课程呢，能够牧养的时候呢，能够这个逐步的能够就是借助这段时间我在调整，比如说提多书，还有提摩太书，能够呢和大家来这个分享结合呢课程。感谢主，也谢谢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课程的帮助。好，那就分享到这里。
Yeah，谢谢。的确呢，就是我自己也是，刚才因为弟兄分享到，在开始在牧养中，可能把一些理念包括圣经的内容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我刚才也提到呢，就是说，就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些夫妻都是信主的家庭吧，有些时候因为他们可能也都各方面都还不错，也不见得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所以呢，但我是发觉呢，如果能够让他们更成熟，让他们也都了解这个内容，那他们就能够或许能够更多的成长。 那他们更多的成长呢，借着他们呢，也能够成为跟他们关系比较近的几家人的祝福，这样因为我发觉呢，往往因为服侍是这样，就是有需要的，哭哭闹闹的，就像家里有孩子一样就可能花不少功夫这样。那听话的没怎么再惹麻烦的呀，反正让他就觉得差不多他自己弄吧。哎，我后来发觉呢，如果这个有一些家庭如果夫妻关系还比较稳定，干什么呢？也需要去学这个内容。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是从一个夫妻关系还不错，可以自己过小日子、过幸福日子的这么一个和理念跟状态呢。能够想到怎么样在教会和整个神的国度当中，能够往那边延伸，这样。所以说，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关键术语里面，这个其实核心家庭比较好的翻译叫原子核家庭，就是他就把自己想成一个原子核一样，然后就在那飘来飘去的。就是如果能够让他们也能够意识到，就是说他们这个原子核家庭是要连接到教会的大家庭，借着连接到教会的大家庭，成为周围人的祝福，然后进入使命。那这个理念呢，有时候跟有需要的家庭去谈的时候，他会觉得距离太远了。哎，我还没有到第一步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还有这个家庭生活能够正常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样就是夫妻或者是家庭能够从一个比较关注自己小家，能够变成比较关注小家怎么样跟教会大家庭很好的连接起来，然后借着这样一个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群体，能够进入使命。那这个其实对于现在那些看起来好像家庭里面问题不大的这些基督徒家庭来说，可能是鼓励他们能够胸怀能够更扩张，我不知道我有表达清楚吗？OK，谢谢。还有人要分享吗？
老师你好，
嗯。
我来分享一点点吧。其实这个课程呢是很丰富，但是呢就是在其他的课程当中，没有听到的哈，我就分享这一点。因为这个婚姻的课程呢，就是讲的也很多，但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听到了不一样的，就是夫妻关系当中，一般的讲的话就是各有各的特色，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但是没有讲到，就是帮助对方在基督里成长这一点呢，就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听到了与其他的课程不一样的啊，就是夫妻之间是帮助另一方在基督里共同成长，因为在其他的课程里面没有听到这一点，所以我很感恩的是听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啊，我就说这一点点吧。
好，谢谢。这个共同成长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呢，像我刚才跟那个老弟兄弟对话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共同成长是有个共同的目标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呢，就是说这个家庭呢，怎么样能够融到教会里面，对
对
吧
对。
？OK，所以说呢，再下一步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呢，怎么样融到神国的使命当中去？这个就接上了，就否则的话呢？容易出现的状态，就我刚才讲的，比方说，教会内，弟兄姐妹的家庭，有一些是说我们夫妻都是信主了，然后夫妻也有服侍，看起来也不错，这样。那这种情况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彼此相爱，就像刚才弟兄强调的，彼此相爱祝福呢，能够让各自都能够在信仰上，在主里面成长。但越成长呢，他越合一呢。他应该是越祝福教会，然后呢，教会呢也因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这么样的祝福进来呢，他就越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他是有一个这么方向走的。OK，同样的，对于夫妻双方有一方还比较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有这个原则，就是怎么样做能够祝福到对方，能够也同时也尊重对方啊。当然，教会内有别的更成熟的家庭呢，希望能够跟他们做朋友能够真正的爱他们、关心他们，也帮助他们来不断的往前走。这样，OK，谢谢。
那老师，我也说一下，我们自己经历哦，真的是我是很重视哦， 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平衡的。我是讲一下，就是，当我到这山东临沂的时候，应该是17、18年了。当我过来的时候呢，我哥哥、我弟弟这些孩子们，包括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在那个小学啊，还有进入初中这样的时间。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过来就是我们就是家族礼拜哦。就是一个月一一周啊，一周，那么孩子们和大人，还有我爸爸妈妈这一个三家的大家族在这里举行家庭礼拜。那现在想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现在孩子们哦都很重视信仰，觉得跟那个时候离不开。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虽然，就是说，好像自己也不是很懂，跟大家一起就是读圣经。我小的时候呢，读圣经是用温州话读，所以我有时候也用温州话读的时候呢，孩子们特别有兴趣啊。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所以这样想起的时候，哦，家庭礼拜是很重要。包括我自己家庭也是一样，孩子小，以前我对象还不懂啊，我都很重视孩子教育哦，那个是就传统的讲故事啊，就是真的就是像犹太人一样这样不断的去教训孩子背圣经啊怎么样，然后呢，我对象也是潜移默化的哦，就是说。有些圣经也会记在心里面，那个时候呢，从孩子，然后他稍微懂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做礼拜，家庭礼拜，就是两个人一起读一章圣经，然后一起祷告，就是一直这样坚持的，所以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就比较稳固。所以我们教会或是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聚会啊，有什么？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根基还可以的，因为就是说在教会不光是这样，教会的生活不光是这样，自己家庭哦，这个根基是很稳固的啊。只要有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还没有被没收哦，我们就可以读。所以说家庭礼拜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并且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在这礼拜之中呢也会好起来，包括我们家族的关系，所以说这信仰真是太宝贵了，很实际那老师我就讲这些。
谢谢，所以感谢神，就是这些年这么样过来。如果这么样过来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或许可以做的，就是借着比方说这一段的学习吧，怎么样回顾和整理过去的这个操作里面，比方说跟我们这个学习的内容其实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的。这样，换句话说呢，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然后也更知道要点在什么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将来有别的年轻的家庭或者别的什么家庭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就可能可以结合圣经，也结合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历跟操作，那我们的心得，那就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祝福。特别是当教会希望说，我们应该多注重家庭，多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到底应当怎么做啊？重点要放在什么地方？那圣经是怎么说的？那在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或者社会出现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怎么去把它理论化吧？就是说，然后看到背后的原则，然后再把它借助过去的实践的经验能够应用出来。我想就是说，等于说神一方面已经在过去的多年预备了您那边的实践操作。然后最近这一段的学习，或许也可以帮助，就是可以从圣经真理和教导上面也有一个认知，那这两个是可以结合起来的。那这结合起来之后，就可以产生一些实践的智慧和建议，就是当教会希望说我们来注重家庭，帮助家庭成长，那有哪些方方面面在具体落地的时候要注意的？我有讲清楚吗？
是的，我们这 这边教会现在不是王牧也说哦，就是信仰归回家庭，福音归回家庭，教育归回家庭。我觉得这些实施哦，每个家庭都可以做，都可以做，或是做简单一点，只要持续啊，这真的是这个几年以后收获何等大，
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我大概是2015年接触 NTR 的内容，OK，然后就学了之后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大家可能都知道，说 NTR 就特别强调说这个教会是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然后呢特别强调如果可能的话呢，甚至呢在聚会的形式上都注重在一起聚在一起有饭吃，然后呢或者。我想，可能饭食是一个帮助大家更能够融洽的一个方式，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而已。OK，我读到这些之后，我就想到说，我从1995年我搬到这个地方开始牧会，到2015年这中间20年的时间，那如果算得更多一点，我从90年接触信仰，我所在的那个学生团契就是常常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关系都很好。所以说，然后我搬到这个小地方之后，虽然就地方比较小，反而大家比较容易聚到一起。所以说，大概算起来可能有20多年头的这么一个日子呢，我们一直在操作上，其实一直在注重家庭跟家庭之间的互动，然后注重关系的建立，然后注重在一起吃饭，然后吃完饭再聚会。所以，我记得这很多年，我们家就虽然是有教会，也有教会的集体聚会，但我们家每个月常常就是有这种在我们家里面的聚会，然后邀请人来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就有聚会。所以我后来就明白过来呢，就是虽然我在过去头20多年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它提升到首要原则的高度，或者是看明白了圣经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学 NTR 的时候，首要原则的时候，它帮助我理论化了，帮助我更清晰原来圣经是这么在说。但我就可以结合我过去这20多年的这个操作经历，那以至于我再去过去10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的，因为做了20多年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可能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有很优良的这个家庭传统的。后来可能随着这个教会的堂会制越来越发展，一些家庭传统还当然一方面是教会堂会制的发展，还一个呢就是整个国内的经济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大家可能要去别的地方工作啊，然后呢。生活，夫妻都上班呐、啊，然后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忙碌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它反而使得家庭生活受很大的影响，所以那就比较难保持，就是家人们或者是延伸家庭们都聚到一起，然后能够维持、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操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现代教会和现代家庭帮助弟兄姐妹在具体落地的时候，还是要有很多的实践智慧的。OK，谢谢。我举个小例子，再举个小例子。我今年春天有机会去到东岸另外一个教会，他就讲到他这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领袖，他年纪已经不小了。然后呢，他孩子可能比我年纪还稍微大一点这样。他们就几个孩子呢，就都住在一个大城市而且都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自己的子女，然后他们都去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呢去了不同的教会，这样。但是呢，他们就说呢，很有必要，就是一个月一次呢，礼拜天之后早上都去了各自的教会，就聚到一起呢吃饭，然后呢就是那他们这个家庭的主人都是。就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吧，好像是不是还有第三家我忘记了。然后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妻子，然后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说这些5年10年下来呢，其实对于他们整个这个家庭，然后彼此的鼓励，借此也祝福到了他们各自所在的教会，这样。所以很多地方他愿意去花时间建立这个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
是我说一下，
我是，这是上次学习完了之后啊，这个作业我做到这个电脑上了，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三点。第一点是学习中的收获，第二点是经文对我的提醒，第三点是我的改变。学这课就是个婚姻家庭的首要原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感觉到它为基督徒婚姻和家庭提供了就是美好且持久的框架。我们如果按照这些原则经营自个儿的婚姻和家庭啊。就不仅给自个儿和自个儿的后代有丰盛的回报和祝福，也会成为教会和生活在自己周围那些人的祝福。就是我们各自都所在的教会，如果这样的家庭越多，就是见证基督的能力可能就越大，也更有可能吸引人来到我们基督徒中间。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周围有太多那就是支离破碎的家庭了，就是不是那些家庭当中的成员不愿意有美满幸福的家。而是因为人自己的罪，也因着就是主流文化以及环境的影响，很多人没有力量远离罪恶，也没有办法使自己享受美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比如说丈夫和妻子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就说如果没有血缘的连接啊，或者没有那些利益的纠葛，可能这个家庭早已经土崩瓦解了。这种情况，除非他们回到造物主面前得蒙救赎，他们的家以及家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恢复，也才有幸福平安的可能。这就需要我们这些首先蒙恩的家庭成为美好的见证，来吸引他们。这是第一点。我第二点这个作业是经文对我自己的提醒。我写的经文是以弗所书6章4节，他那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还有哥罗西书3章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因为我的家庭现在就是，我们家弟兄已经被主接走了，所以说我把这个经文啊改了一下，就是这两处的经文。我提醒自己，我是这样说的：我这做母亲的不要惹女儿的气，免得她失了志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提醒、警戒，身体力行的引导她。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教会生活当中，以及服侍的方面。因为我姑娘已经是今年29了，她不是小孩了。就是做母亲行为的见证是远远超过我们嘴唇的教导，这是第二个。等第三个就是我的改变这块儿，可以说跟着安提阿的课程学习到现在，我觉得自己有些改变，虽然改变不太大啊，就是特别对女儿就和她相处这方面，因为以前我总是盯着她不会做什么，就是不做啥，现在我会看到她会做的、能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我丫头在就是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她有时候在某些方面就是粗心的像一个男孩子一样，她不愿意做家务，对于自己的房间和床啊，真的是非常缺乏整理。我原来一看着就心里特别别扭，就特别不得劲儿，有机会我就唠叨她。虽然心里也知道她有很多优点，但却就是老注重她的缺点何时能改变，所以说有时两个人的关系就很不愉快闹的。当我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就说到父母这块儿，不要惹儿女的气，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我就想着自个儿，当挑剔孩子不爱做家务的时候，我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呢，还是在教导他呢？然后我又想到，现在有多少的年轻人躺平，他能正常工作，他也能妥善的处理这种人际关系，无论是单位，无论是团契，他都能处理的就算比较不错，而且他也有正常的团契生活，我就应该为他感恩，不能再那么挑剔他。然后又想到，就是他还能在就是自个儿身边还能生活几年，因为29了嘛，早晚都要成家。就是作为母亲，我应该珍惜就这屈指可数的这些时间。所以现在我和我丫头关系就是比较就是越来越融洽了吧。我就看到，当我改变的时候，她也在改变。这前两天她用那个啥，她拿出那个我们就是好久不使那个空气炸锅，给我做了一顿烤肉，我就非常非常感恩。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谢谢老师。
好，感谢主，谢谢姐妹分享。那个，我是觉得这就像耶稣讲的嘛，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像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样。所以说呢，那同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圣灵带领我们领受了这些的时候，原则就去行的人呢，那我相信他是会带我们一方面赐给我们能力去把它做出来。然后会另一方面呢，也是带出这样很多的祝福这样的。我也觉得就是鼓励姐妹呢，就是 也从自己这些学习，然后跟自己家人、女儿的这个互动里面的体会呢，我相信也是会对教会带出祝福的。不管是在平常可能姐妹的分享啊，或者是讲道当中啊，或者是小组分享啊，或者是帮助到别的家庭和有这方面需要的啊，那这些慢慢也都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很好，
是
谢
是
谢。
是，
还有人要分享吗？
刚才我和弟兄我们两个在交流，包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交流，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呢是这个课程呢把我带出了一个传统，就是在我自己的成长里面呢，就是被特别是工人培训的时候被教导过一个真理，就是你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然，我觉得老耶稣说的这个话呢，他跟保罗讲的，他肯定是不冲突的。他俩一定不打架。我都说到神国里面，摩西和保罗一定不会打架，这个真理不会矛盾。但是呢，在过去的一个传统的服侍的观念当中呢，就是觉得更多的奉献爱教会才是更多的爱神的表现，真的会忽略家庭。那么有些时候真的会在繁重的教会的牧养的这个工作之余呢，回到家庭呢，确实是会产生距离。最痛心的一个例子呢，是我记得在我07年在刚刚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院牧成立了一个施工，他办了一个技校，那个技校名字叫方舟学校，里边收了一大批是牧者的孩子，其实都是叛逆期的痞子。我说这个痞子可能有点过吧，但是就是教不好自己的孩子，过度的忙于教会，忽略了家庭了，忽略了这个孩子的这一块的。然后呢，院牧做了这样的一个施工。所以当时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所以这个课程他就把我从这个很深的这个传统里面给带出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对我家弟兄、对我们的婚姻、对我自己的家庭的祝福。我们现在可以以前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冲在前面，然后我家弟兄在后方的服侍非常的好，家庭的服侍非常的好。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是一起走，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呢，我想说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改变，在学这个课程的这个改变，我就发现这个改变它是无痛的，产生很多的一些那个社会上的一些说法就是，你不改变，改变是痛苦的，不改变更痛苦，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在我们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是无痛的。比如我拿我自己来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这是有高度的。这个他不是说一句话我不说了，不是说两个人在发生一个问题的时候争执的时候，不是说我不说了，我只是认输，或者是不说我的降服，我的顺服，它有一个高度，它有一个真理和使命的高度在那，就让我非常的乐意的去顺服，应该顺服，我就很乐意的顺服，我就很乐乐呵呵的做家务，那改变就无痛的，真的是无痛的改变，而且我看到我家弟兄的成长的时候的那个奋起，我觉得像奋起的那个成长和改变，所以就是非常的具体，而且是我觉得现在是一家人在一起走，一起成长，这是我分享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课程它总是把每一课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每一个年龄段的人，每一层的关系，每一个小的事情。看似今天我就是做做卫生、打扫打扫卫生、做做家务，它能够融入到一个使命的那个高度的里面。一旦被这个融入到高度里面的时候，那个价值感是倍增的，倍增的价值感，所以就非常的乐意的去遵从这个真理。那你一遵从，那就会带出改变，带出祝福。 所以那个高度，他每一刻总是会把这个真理，老师在教导的时候能够提升到，哎，跟那个使命，跟神的那个蓝图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连起来了。我特别这一点特别的震撼。你只是你自己两个人的关系，你自己的婚姻，它就牵扯到传承，它就跟传承连接，它就跟孩子的成长直接关系，它就跟你的一个小家庭再连接几个家庭，它就跟教会直接连接。那教会的整个被建造起来，你的家庭被建造起来，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那你就跟神的国度连接在一起。所以那一层一层的那个连接，特别的让人震撼。这个真理，它不分割过去的那个，包括教导，包括这个事工当中会有分割，但是这个就诸类旁通，它就全部连接起来。对。这一点是特别震撼的，就具体的那个特别震撼，就完全的就打破了那种原来的教会家庭的那种隔离，完全打破。而且有一个词，其实它是在国内来说比较负面的，渗透啊，渗透。这个课程就是慢慢的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层关系，到一定程度，他可能不知不觉就信耶稣了，他可能不知不觉他就改变。不知不觉的就带出那种美好的那种改变见证，有没有失败？有。那在改变当中，有些时候在特别是那个有一些地方失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失败了，我软弱了，我没有得胜。但是我们会很快的回转，不要超过12点，赶紧回转，快速的回转到这个正确的这个轨道上。最后一点就是知道怎么做了。知道怎么做了，讲的、听的和我自己的点点滴滴的服饰，和我自己的家庭的点点滴滴的连接，知道怎么去做。谢谢老师。
哦，谢谢，非常的，非常的不错，也挺全面的这样。你刚才谈的这4点呢，我觉得的确都是非常的关键，特别是我所了解到的国内的很多教会的情况吧。你刚才讲的第一点，这个有一些传统观念嘛，可能也是从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很多的特点这样的。所以呢。的的确确，耶稣讲的这番话，他的上下文的他的意思啊等等，我们应该有个合适的解读这样的。所以我想今天就不多谈，我想大家仔细想一想，应该都知道这样。所以说呢，那一个从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信仰的真实的能够在生活中去体现出来，就家庭这一块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它当然也直接影响到夫妻能否同心，然后这个家庭能否被神所使用，成为一个基地然后这个信仰是否有效的能够传承给下一代，这样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层面。我以前可能也跟大家讲过，如果带领或者是牧者自己的家庭出现很多挑战的时候，他有意无意的可能都会回避关于家庭和夫妻的教导的。那这个长久下来，其实对于教会是一个亏损的因为等等吧所以呢，这个第二个我听你讲的，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说你现弟兄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就是也被神得着，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角色，然后呢有更多的你们夫妻一起再往前，那这是非常赞美主的事情吧，这个因为。因为他这个通俗的讲呢，就一个教会当中，这个正面的例子越来越多，他就能够形成一个风气。那这个这所以说，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多住，同时一方面是照顾到有需要的、有挑战的夫妻啊和家庭，但另一方面也花大量的功夫帮助这些夫妻都是信主的家庭，鼓励他们能够，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第三点，就是说。这一层一层的看到，让使命能够渗透到他们的夫妻跟家庭生活里面去，这样，所以说他的的确确，我是看到一个能够让使命能够如此的成为我们的一个主导就像刚才我跟有一位弟兄也在讲说他学到了就是 能够帮助彼此成长。那成长还是要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共同都融入到神的使命当中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越要不痛苦的能够走上这个路呢，他就越其实能够从中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那这种祝福是出自于内心的，觉得跟神是对齐，然后他真是带出很多的喜乐，在和力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是求神这个让你们能够更多的成为这些别的家庭们的祝福吧。这样的话，也让你们教会能够越来越在这个方面去发展。
阿门，阿门，谢谢老师。
很好。
老师你好，
嗯。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很感恩哈，我真的通过我们这个学习的课程，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变化，包括在服饰啊各方面。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呢，它讲的就是包括融入使命，包括神对教会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个基本设计，对家庭的设计，婚姻的一些精神就是婚姻家庭，它是以这个群体的一些，就是一些生，就是关联关系让我真的知道，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我们重塑生命这一块儿，让我就是成长很大。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的成长是第一呢，就是我自己就是扩张了我的眼界，让我真的是看到神在教会当中的给我们的使命。责任，包括在家庭当中的这些使命和责任，然后也让我自己重新再一次的去梳理我自己的生命的秩序，包括我生活的秩序，这一切就是让我有很大的看见，扩展了我的眼界。第二呢，就是我在家庭当中，让我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起初我们大多数说，经常要为家人祷告守望就是。最多的教导就是这些，但是当我学了这个课程以后，我发现我们做的不单单是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就是家庭的关系上面要去维护，然后处理任何的问题都要把关系和平这个事情放在首位，其他的我觉得就是放在后面的，就首先要把关系维持好，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家是讲爱的地方，不单单我们要为家人祷告，还要去就是要。就是要自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去影响，就像一盏灯一样放在灯台上照亮我们的家。就是从这个扩张，就是在家庭上面不单单只是为祷告而做了，而是真的是去实践出来，去影响。包括就是说，我们家有六口人，现在呢，我就会很主动的，我也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神给我带领，就是包括学习。我就会带着我家里的，虽然六口人，但是我现在带着我们家四口人，就是每周都会有聚会，就是我的婆婆、我的孩子，然后带领他们一起来学习，然后也为我们的家来守望。就是我看到我家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相信我们去做，神一定会在我家里动工就是真的是在家庭方面，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在服事当中，因为目前呢，我主要是带领小组，当然也很感谢神就是小组不断的扩张就是神真的是对这个小组的祝福。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我们学到那个保罗循环哈，来那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教导的学习的时候，我就有特别的感触，因为我们就是经常去鼓励大家去传福音祷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实话就是在那里。只说实践的比较少，但是当我去学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很愧疚，然后我就会去从你整个小组，我们现在这个小组是个家族群，就是我们小组已经扩张很多组了，然后我就会有一个大群，然后我都在里面就是拉动这些人，然后在一起平时会小组单独聚会，然后我们会抽一个月有一次的大聚会，然后我就带领大家。然后来去学习，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提倡大家去传福音实践。那实践以后就是怎么去搭配去传福音，传了以后，带到小组当中怎么牧养，然后就是传跟牧养就是生养嘛，就是各方面去做。然后我们靠着祷告去实践真的很感恩。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神真的是哇，让我们经历真的是太奇妙了。神就是不断的加添人到我们当中，姐妹们一旦行动起来。就行动起来的时候， 然后去手握为着人民每天来守望祷告，然后这些人都会加进来，然后那也就是不断的一次性，有时候一周一两个，然后这一段时间特别，我特别的发现，我们这半年以来，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增加了一半，就相当于增加了一倍。所以呢，这一点我真的很感恩，就是我们要去，就是像保罗那样子，虽然我们这只是个主哈，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教会，就是我们要去这样子去不断的循环去传福音去牧养，并且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去参加学习装备，然后不断的有门徒啊输出，然后去扩张那个小组，让他去做，然后我这一点就是给我很大的触动，在上面得到特别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去实践的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教会当中呢，因为我毕竟服侍的这个范围在这里，然后我做的其实也不是非常，就是影响不会非常大，在教会当中。但是呢，我能做的就是透过老师的教导跟学习，包括相关课程我一直也参加到教会当中的这样团契，那就是神感动我去做，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然后我说我学了，我就是如果你学了，你就要去做呀，你要去影响啊，你要去讲啊，要传达呀。然后我就突然间有很大的感动，我就觉得那个有那样的勇气去找到我们的师母啊、牧师啊，去跟他讲，我说我要在团契当中，我要在就是整个教会的团契当中，我有感动，我要分享，我要去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家庭这方面的一些。真理上的知识，因为我既然学了，我结合老师教导我的，然后再自己再去筹划，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靠着神，然后我去讲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真的我自己从我个人来说，我对我自己站起来这一步，我已经突破了我自己，并且当我这样去讲的时候，神真的很奇妙，他真的托住我的服事，然后很多姐妹她们也很鼓励我。跟我一起去，他回来说：“哇，他真的你，我没想到你能够讲成这样子。”然后我说：“荣耀归给神。”真的，我觉得在我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个人、家庭，以及在我的服饰当中，还有我现在就能够透过我个人的一个个体小组，包括一个我个人去能够在教会当中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能够借着这样的课程来帮助我。我就分享这些，老师。
很好，很好，谢谢。这个也是，就是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这个，这感恩这个。
确实。
所以你刚才谈的这三个方面嘛，就是家庭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你可能没有时间讲很多的细节，那我自己提一下吧，就是说，就从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如果家庭成员愿意每周拿出1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时间，或者45分钟，而且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呢，那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蒙祝福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很多现代家庭会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呢，听起来就是说你是很有心，就是能够把至少一部分的家人都聚集在一起。这个其实不管是对你的婆婆或者是长辈们来说，还是对你的下一代。其实他们事后回想起来，如果那几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多年的祝福，很深的祝福。我现在2个孩子，因为都自己结婚又有孩子了，所以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繁忙。那在他们有孩子之前或者成家之前，我们大概有忘记多少年了，可能是3、5年的这么时间，就是虽然是在各个城市，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会在线上有1个多小时的这个聚集，那个他们想起来就是对于他们的整个，正是他们毕业了，大学毕业了，或者是研究生毕业了，然后又处在人生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就是对于他们不管是从信仰去交友，然后去服侍。还有工作，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不是每一个家都有这个条件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求神赐恩典吧，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如果能够做成这个事情呢，就做。
感谢主，
那对，有些时候当然就大家都是基督徒，就变成家庭礼拜，也这种说法很好没有任何问题。那有些时候就是说是。 家人时光啊，或者是一些更好、更愿意接受的名字也可以。而且我到后来也是把它变得比较有一定的灵活性。那特别是就是当你作为代理人，就是你学了各个方面，也学了一些技能的话呢，我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交流时间。但是借着交流呢，你能够把它往这个神的这个
去引导，
往
是的，
神的那边带，或者是神的使命那边带，明白神的心意的这个方向带。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些课程，其中一个希望大家能够逐渐培养起来的技能，就不惧怕跟人对话，就是借着交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敞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比较敏锐、及时地得到圣灵的带领，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把话题引到神那里去，这样的，神那边去，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是希望你就是借着各样的机会能够坚持，能够鼓励家人们都参与进来，然后他们也可以承担不同的角色，这样。啊，你刚才讲的这个第二点，这个鼓励大家像多去传福音，多去增长。我还记得你也在另外那个课上，那其实呢，就是孩子生出来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养孩子的这个需要的。所以说，那这个就又落脚到家庭上去了，就是说，求神能够在你所带的这个服侍的这个小组里面，他能够不断的增长的话呢，能不能从一个，比方说原先是姐妹小组的状态，慢慢的发展成家庭小组的状态啊？那特别是在你们当中有夫妻都信主，而且都愿意装备、愿意成长的家庭啊，他有愿意的心，而且夫妻家庭也预备好的话，这些对你来说，对你们这个整个这个发展来说呢，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看神有没有开这个门这样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越来越是祝福到全家啊。然后你刚才讲的这个到教会那边去分享，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看神的带领，就是说神是不是慢慢的有开这个门。你所在的那个教会的这个更大一点的团队和领袖们，他们现在是怎么去看神的带领的？然后你有机会跟他们私底下交流一些你所学习的内容。那当然，我觉得可能很关键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情况了。那这些呢，就是
是的，
可能是对于你们的教会的领袖们，还是弟兄姐妹们来说，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见证吧。
是的，
OK，
谢谢了。
感谢主。还有哪位要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提前结束？
想请老师帮我忙，我说一下，老师，就是那个刚才听到大家的分享啊，就是我在想哈，就是。以前呢，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家庭啊、婚姻的课程，基本上也没怎么学过。可能有时候，就是传道的呀，有时候教聚会的时候，传道人会讲一些关于婚姻啊、家庭啊，也会去讲一些。只是没有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学的时候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好好去学这个婚姻和家庭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么刚才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分享呢，然后我在想对待我自己，我感觉我自己都是磕磕碰碰的，哈，因为不明白嘛，有时候就是过来的，反正，还很感谢主哈，让我能够体会到就是，一个家庭，妻子和丈夫一个家庭都信主的话，我就觉得还是比那个。有的是一个家庭，妻子和丈夫，或者有一个不幸的那样的家庭，我感觉还是会好，在属灵的这个共同走这条路程的，就能够刚才听到一个弟兄在分享，就是能够彼此的这样一个成长嘛，一个共同的一个提醒，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刚才听到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在想到哈，就是妻子顺服丈夫。我就觉得这一点，我感觉我好像总是就做不好这个，也学，总是在学，也在努力学，就是好像是没怎么学会。就是我们俩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面会有一点分歧，就是我感觉这样做不好，他会感觉这样做很好。
我们俩就开始商量了，然后商量不成功啊，那生气嘛一小会儿，然后再会又商量了，就是我有的时候是尝试很多次是听他的，因为我知道嘛，妻子顺服丈夫，我也知道，但听他的那个结果来，那个事情的结果来，就不像想，不像他，不像想的那样，总是出感觉就是做的那个事就是总是不好。啊，总是出现错或者是不对的不好的地方，我就在想了，这让我怎么去顺服呢？所以就是可能，然后弟兄姊妹都在嘛，我跟别人嘛，我也不好意思说，所以今天老师都在，我就想听听老师和大家的这个，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你先生是基督徒是吧
是的，是的，他
？OK，
已信很多年了，啊。
好，所以你讲的说，有一些事情你们意见不是很一致，后来发觉听了他，结果也不是很好，这些是关乎家里面的一些的事情，是教会服事的事情还是什么？
应该基本上都是家里的事情。如果教会服侍的事情，我们俩还都是达成一致的，都很好的。
OK，好。那如果这些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你所认为的不好的事情，有一些事情如果用钱来衡量的话，是损失了300块钱、3万块钱，还是1000块钱，是怎么样？如果能够用钱来衡量的话，
他那个不是用钱衡量的，他
啊。
就是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比如说的话，就像一个物品是吧？一个物品，我会跟他说，这个放在这个门口啊，这地方不好，他会感觉这个非要放在这个门口，他就感觉很好。然后我争不过他，他就放在门口了。然后大家走了都碍事儿，碍事他放完了，他走了，我在家里我就一点一点的挪，累得要命，一点一点的挪，挪的时候我就生气。啊，还碍别人事，还给别人就是感觉，比如家里在施工啊，或者是那个房子呀、翻新呀什么的，很碍事的，还给别人带来不方便。然后他给放上了，他走了，我就在家里面，天气很热，一点点挪，一点点挪，挪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心里生气，还捣鼓，说你我就是争不过他，我也顺服他了，但是结果呢？就是我心里很生气，就感觉这个事情做的一点都不正确，是这样。
OK，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什么想反馈的吗？
我觉得这个姊妹的先生在试炼她，其实她可能也知道那个地方是不应该放的，但是你说左，我非得右，也看看你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那你后来挪走了以后，你先生有什么反应吗？
他放完了，他就走了呀。他那个，
就一直在那会
他
儿。
没什么反应，没哎，他不是，就是我对他的理解就是，他的看的事情，他只可能看到那一方面好，他只能看到很，自己感觉很方便。但是呢，他其实那个事情，我感觉放在那，如果施工的话，别人的话肯定是不方便，他就感觉那个不碍什么事。后来我跟他说，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他也什么话没说，感觉算了，已经放完了，也挪开了，就没什么了。
感谢主，没有针锋相对，这不就挺好的解决方式吗？
但是经常的吧，我也听他了好多次，但是都是以这样的事情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不是不想顺服你，我实在不知道我怎么去顺服
我就简单有一个回应吧，
你。
就是如果刚才姐妹分享的这类事情是比较代表性的话呢，那你的确还有一些要学的，这是我的基本回应，对。但我讲学的意思不是单纯的顺服的意思，而是说你的心态和你的注意力要放在哪的问题。我就点到这儿吧，这个以后日子还久着呢。OK，就是如果说你跟你现在先生让你觉得很难顺服的事情是关乎这一类的话呢，那它背后是有原因的。所以说鼓励你是从背后的原因去考虑，而且呢，这个最终你所谓能够从中走出来的话呢，不是因为你先生改变了多少，而是你的心专注，你们夫妻专注的事情会有些调整啊。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吧。OK，
谢谢谢谢老
但的
师，
确确是还是有一段路要走。
谢谢老师。
OK，我想下一步呢，就是大概我们的期望呢，就是说我们的课程会停一阵子了，就是说因为这么算起来也学了，我忘记时间上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基本上呢，就是说从成为门徒学到现在呢，虽然他是安排了有8册的内容，但是就着如果说我们想去了解安提阿首要原则说了什么。然后呢，他的基本理念在哪里？然后呢，他强调的方面在哪里？我觉得这些问题，这可能加起来有四五册书学下来的话呢，应该是说已经是非常的基本上了解了。虽然还有一些内容没有涉及到这样，我想大家可能学到现在呢，也都知道了，就从几位的分享里面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他需要进入到一个阶段，就是去落地、去实践，然后呢，去尝试。当然，我们也不要强求，就是说，如果这个所以我这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大家或者是教会的同工们、领袖们一起寻求神的带领。如果觉得神的带领里面有涉及到安提阿的内容，然后有涉及到怎么把安提阿的内容在弟兄姐妹的家庭生活里面，或者是教会整体的生活里面，或者聚会当中去实践的话呢，那就可以去做。那如果觉得时机不成熟，或者是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呢，也可以先暂缓。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是。请大家就是自己好好寻求，特别是跟教会的领袖们一起寻求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那些已就是准备进入实践或者已经在实践的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想继续交流的啊，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可以有一些的帮助啊、回应啊、辅导啊、答疑啊。那可以就是请大家跟弟姐妹或者别的姐妹别的同工联络，或者可以交作业的那个邮件可以直接发给我们也没问题我也会看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另外安排时间，就私底下就是有一些的互动交流，就是特别是在大家具体实践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需要这样的。所以在将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半年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定期交流会的话呢，也可以通知大家这样。但整体来说，就着首要原则的头两系列的学习呢，我们基本上是就是先告一段落了。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是不仅是首要原则的这些头两册，甚至第三册也有第三系头两系列，甚至第三系列也有一些学习。大故事我记得可能都在我们当中基本上人都也都学过这样。所以说，整体来说，就着它整个这个系统就是就着大家想去了解想去有一定的尝试经历，就这个阶段，我是觉得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甚至可能已经相当不少了，这样。所以再下来呢，可能就是主动权就是在大家那边去一起的寻求一起的商量。然后看说下一步大家所在的教会啊、团队啊、小组啊，会怎么决定怎么做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自己这边的一些的想法跟安排。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老师，也借着这一个课程，是吧？祝福到你的众教会，也祝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也愿我们借着这样课程的学习，主，让我们能够学习归正，让我们能够，是吧？对这一个，是吧？世代能够影响这个世代，主啊，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主啊，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被这世界的文化的冲击，主啊，以至于我们的教会还缺少，主啊，那坚固的根基。主啊，也求你借助这样的课程，使我们每一位学员，让我们能够落地，让我们能够以身作则，在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能够活出这美好的榜样。祝福众教会，主啊，也求你纪念老师的付出。 主要也求你使用这个资源，能够使各地的教会都能够，主要能够有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谢谢你，主啊，愿荣耀颂赞都归为我们天上的神，愿祝福归给你的教会。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